流出，这个身体里面的虫子啊、脓血都流出来了，这都是不净观的境界。见白骨狼藉，虚心悲喜啊！这时候啊，这个脓血啊流出来以后，在这种污秽的境界，也可能有禽兽来吃掉它，那么那就露出了白骨了。白骨有可能里面有脓血的污染不白，也久了也可能会白。那么狼藉是这么杂乱的境界，虚心悲喜，在禅定里面现出这个境界的时候，心里面悲而又喜，厌患所爱。这个时候对于所爱，原来所爱的境界呢，心里面厌，心里面厌患它啊，就不爱了。此为九想善根发相，这是九想观的善根的发相，发出了这种相貌。这九想观就是不净观啊，就这个不净观能断除爱心。或于静定之中忽然见内身不净啊，外身膨胀狼藉。静定之中啊，忽然间看见自己的内身不净，就自己的身体不净，是外身的膨胀。别的人呢，看见这一个村庄里的人，这一个城市里的人，或者是一个世界上的人呢，都是膨胀狼藉啊，啊，虫能烂坏，虫能流出，白骨狼藉等这样子。是见自身白骨啊，从头至足节节相住，就是相连。见事事宜定心安忍，现在这种境界，他的定心很安忍，定不乱。经物无常啊，世间真是无常的呀、啊。厌患这个无欲，不着恶因，不知道有恶相、因相、众生相、受持相的啊。那么此是背舍善根的方向，这是八背舍善根的方向。这个八倍舍又是一个法门啊，它初初也是修不净观的。这个倍字啊，是厌离的意思啊，厌离啊，这个欲界的这个欲的境界，这不净的境界分两种啊，一种是啊。观他这个身体膨胀烂坏，脓血流出，这个不净的境界。另外一种境界呢，是观他这个骨仁，这个白骨啊，它能发出来啊青黄赤白地水火风的光明。那么这一种啊，叫做净舍啊，不净舍，净舍。那么这个背呢？就是净舍也好，不净舍也好，它都是厌离的啊。这个舍呢，就是弃舍，这个执着心都不执着。那它也有八种啊，在这不讲了。或于定心中见于内身及外身，一切非禽走兽，衣服饮食无舍山林，皆洗不净。或者见着内身呢，或者见外身，或者一切飞禽的走兽，穿的衣服、吃的饮食、住的房舍，就是山林大地呀、啊，都是不净，都是臭秽的啊，都是能血的境界。此为大不净善根发现，还是大不净观。就是所有的人物山河大地都是不清净的，心里面没有爱着心、善慈心善根发相啊，这个第三个是慈悲心善根的发相。是行者因修止观故，要得欲界未到地定呢，于此定中啊，忽因发心思念众生，在这禅定里边呢，把这个慈悲心发出来啊，思念众生，或缘亲因得乐之相，在定中啊，就思维现出来啊，这个亲爱的人，亲爱的人就是父母、兄弟、姊妹这些人，看见啊，看见他们都得到快乐的事情， 那种形象。即发身定，这个时候啊，即发身定，即发身定这个话，这个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呢，也是三昧。这个三昧是什么呢？是得到斋戒四禅以后，在第四禅里边呢，修这个慈悲喜舍的三昧，成就了，就叫做是无量心的。所以他是在斋戒四禅里边更高一层的三昧。当然你也可以得初禅的时候也可以修这个是无量心的，这是不管怎么说，是他已经得到禅定之后再进一步修行的三昧，叫做是无量心的。所以即发身定，内心月落清净，不可为喻，中因愿因乃至十方五道众生已复如是。这个意思前面说亲因呢，在禅定里边呢，忽然间发心慈念众生，前面说是亲因得乐之相，现在在禅定里面呢，慈念的众生是中等因，就是和我也不亲也不怨，这种人呢得乐之相。怨人和我有怨仇的人呢，我在禅定里面呢，现出来这些怨人也都得到种种如意的事情，乃至十方五道的众生。本来说六道啊，就是阿修罗道或者说在鬼神道里边去，那么就是五道众生已复如是。从禅定起呀，其心悦落，从这个禅定起来，他心里面呢很快乐，随所见人呢眼色常和，他的眼色他是很和气的，是为慈心善根发相，悲喜舍心发相啊，类此可知也。这个慈是雨落啊，给有种种的喜乐的事情啊，布施给所缘念的众生。这个悲呢，是能把苦，在禅定里面呢，现出了很多的人有痛苦，把他所有的苦恼都解决了。那么在禅定里面现出这样的相呢，就是悲啊，悲无量心。喜，喜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禅定里面看见了很多的人呢，离苦得乐了，心里面很欢喜。这个舍心呢，就是把这个慈悲喜的这样的心情都停下来，心里面呢很平淡的境界，心无分别了。那么这是又一种，这是舍无量心的发相。类慈可知也，类前面那个慈念众生的那样情形可以知道的，都是禅定里边的境界。这个修禅定的人呢，是取事要有殊胜的善根呢。你今生没有那样修，但是有可能在未到地定里边啊，欲界定里边现出来那种境界的。如果是取事要没有栽培呀，今生他就不现，或者是距离的太久了，他也不容易见的。但是要是修行成功了呢，他就会有的虽然许是没有栽培，今生也可以成功的。当然这是要靠自己努力才可以。这个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，这也是禅定的事情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在王子城啊，有一个长者，当然是特别富贵的啊。他生了一个儿，儿叫做颇世子啊。这个颇世子这个孩子，当然是福报很大哈，也很聪明。那么年轻人是这样的嘛，不能老在屋子里面到外头跑，和其他的小孩子在一起跑，各处玩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城市里边 有一个团体呀、啊，大概就类似现在这个马戏团那一类的组织吧。那么这个马戏团呢、啊，在哪里，或者是有老虎啊，或者有狮子，有各式各样的把戏这些事情，他们的小孩子在那里看热闹了。但是忽然间看见在马戏团里面的表演的有个女孩子，看见这个女孩子啊，这个泼狮子这个孩子呢，就欢喜这个女孩子。然后回了家来嘛，就向父母报告啊，就是愿意同她结婚。那么他父母说是这个不可以呀、啊，我们这个族姓啊是高贵的，他们呢是次一等的阶级，我们不和他们是不通婚的。这小孩子说是不，我们何必论门户呢？何必论贫富呢？何必论族姓呢？只要欢喜就好了嘛。就是和父母这么要求啊，父母爱这个儿嘛，后来也就同意了。那么就派人呢，大概那个时代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那么由父母派人去联络，派联络遭到拒绝，也是同样的理由，你们是贵族，我们不能和你们做亲戚。但是这个儿子这个他心里不停下来，非要个这样做不可。那么又继续再联络对方答复啊，说一定要是愿意同我们的女孩子结婚呢、啊、这样子，你这个男孩子到我们这个团体来呀、啊，教习我们的技术，考试及格了就可以结婚，提出这么条件。那么呢，这个小孩子啊，这个男孩子博士子，因为爱这个女孩子嘛，也就同意了。同意了嘛，就到参加这个团体去教的各式各样的技能。这个技能啊。还是当然了，这心里面有所求，加上他也是年轻，也不是笨人，这个就是毕业了。但是经过考试啊，那么定出日期来，也不是他一个人了，那么这就是宣布的什么什么时候表演，哎呀，那么政府的人也都来了，大家在看热闹。那等到排到这个博士子的班了，他一样都表演好了。哎，好了，当时这国王说我没看见，你刚才表演我没看见，你再表演一趟一次。其中有一样啊，就是什么空中斗索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这样事儿。其实这个时候这个波斯子这个人呢，他就有点疲倦了，这个气力没那么强了，所以走到中间呢，这个心就没有把握，有点恐怖。正在恐怖的时候啊，这个木间连真的来了，我们的大阿罗汉呢，木间连真的来了，就到他旁边说是我现在可以保证你的安全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要出家做比丘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。如果你不想做比丘呢，那么你就冒着危险，或者跌死了，或者不跌死，你娶你的爱人做妻。这菩萨一心里一想啊，我现在没有气力，没有把握走过去，如果我掉下去我就死了，我还能娶这女孩子做妻吗？所以我还是不行，娶不到这个妻的。我就好，我出家，你保证我的安全，我出家做比丘。那么这目犍连尊者立刻的呀，神通的力量啊，就把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大地，并不是在空中这个锁上面，是一个平坦的一个大地。他立刻的心里面没有恐怖了，就走过去了，大家庆贺他，他成功了。结果他我要出家当和尚了，出家了，他不娶他为妻了。这个。所以说目犍连尊者，这可以分两方面分析这件事。这目犍连尊者能把这个地方变成大地，这是什么境界？定自在所生在，就是他的那个禅定，这是要深深的禅定啊，所生出来的物质。
他是目前的认知，其实他就是他一入定，心这么一作意，这件事就出现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嗯，而这个呢，你要得到四禅，有佛教徒当里边还有啊十八圣兔啊十变兔，要有这些事情才可以的，不然这个是办不到的。另外我们看这个菩提子这个人的情形呢，就是这个迷惑的境界出现了，那这不很难说觉悟的，但是这个苦这个死亡的境界出现的时候呢，能放下，要到这个时候能放下，不然就不行的。所以这个我们的本释迦牟尼佛叫我们修这个实相，修这个不净观，那么也就能放下了。是这个，而这些事情呢，就是一转念之间，你的心能转，这事情就不同了；心要不能转，绑住了，那么只有向前进去了。这有位法师啊，又提出来这样的话：修行要向上爬。是千难万难，往下掉却是容易极了。是的，正修习时啊，要务家行正行住行的圆满次第，总是效果微劣。是的，以我们现在啊听经来说，前家行是要努力检查来听经的纯正动机，正行是一心自身恭敬啊，专利听闻，下了座住行时啊，再有序加工意念，如法行持，适当如何熟练运用，养成善习呢？这位法师心很细致啊，这个事情是那样，我们呐、南阎浮提的人呢、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为了得到如意的事情，自己这么想，我做生意能发财，我那个朋友啊，他的头脑不如我，他做生意发财，我当然能发财，我也可以做，这个劲头就来了，就可以去做生意。我想我们佛法里面修行啊，做什么事情是一样。所以说我想要做禅师啊，得了禅定怎么怎么好，那么我就可以努力了。所以我不想做禅师，我想做一个讲经说法的大法师啊，大法师怎么怎么好，这个你这个欢心升起来，这个劲头也会来。所以这个我听经的事情呢也是这样的，如果说是我听了没什么意味，那当然就是不能听。所以做禅有什么好，得了禅定有什么好，你其实你虽然他好，你思维他不大好，那么你这个劲儿就提不起来。所以我这么想啊，要想要啊把提高自己的这个干劲儿啊，你要常思维啊所得的那个果啊，我要得这果怎么怎么好，那么你就会自己啊自动的会精进起来。如果一个人呢，这样子也不能够提起努力，也不能努力的话，假设还能有一点信心的话呢，只有求佛菩萨了，求佛菩萨，啊，拜着佛，希望佛给我的力量，叫我能够努力，我愿意听经也好，愿意坐禅也好，愿意教习佛法也好，那么就有看有一点可能。假设说是自己又不能勉励自己。又不想求佛菩萨帮助，那么他会怎么样呢？那么他只好默然了，可能是要走了。这个在佛菩萨的，我也常有时候打妄想啊，佛菩萨的大智慧光明里边呢，看着一切的佛教徒。怎么样看法呢？ 我们凡夫的右眼有的时候还看不清楚，有的时候看对了，有的时候看的不对。佛菩萨会看得很清楚。佛菩萨怎么想呢？我的孤妄言之吧，佛菩萨想啊，是这个众生很精进，他可能啊一生两生得不成凡人了。这个众生啊很懈怠，他可能要到地狱去了。但是佛菩萨一看呢，他前生种过善根的，他下地狱不要紧，他会出来遇见弥勒菩萨还能得解脱。佛菩萨其他的事不看，就主要看你有没有善根。有善根呢，他有办法得解脱的。说现在他不能，他懈怠了，不能回转了，也不要紧。将来终究有一天，因为他以前的善根，他会得解脱。所以问题，如果没有善根呢，他就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懈怠的现象啊，但是这希望不大了，希望是不大的。所以这个，但是没有善根的人没有希望吗？也不是。没有善根的人呢，他的朋友里边有善根，他会因为他的朋友，他终究有一天也会得解脱。所以佛菩萨来到众生的世界度化众生啊，不完全是为人讲经说法的，不是，他可能给你做一个好朋友，这样子才能度化你，不然的话不能度众生的。
无因论，
一个是恶因论。
无因论就等于说是自然而有的这样的理论呢，是邪知邪见的，是不对的。第二种是恶因论。恶因论呢说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自在天给的，自在天创造的啊，或者是大梵天王创造的，那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。佛教的理论呢是因缘论啊，缘起论。缘起论呢意思就是你自己的思想行为创造你自己的生命，那这就是缘起论。或者是许是多少生以前曾经这样小喜过，曾经这样修行过，修行过这样的毗婆舍那观的，栽培了很有力量的善根。那么现在啊，因为修止观的关系啊，它现出来了，这叫因缘观善根发相。这个发相是怎么样的情形呢？是行者因修止观故啊。这个修行人呢，他因为修奢摩陀的止，修毗婆舍那的观的缘故，是要得欲界未到地，他修行的很好。他得到了欲界定了，进一步又得到未到地定，身心静定，得到这样的定了啊，虽然不是很高深的呀，但是他的身体各部分的生理和他的内心呢，都是很寂静的，很安定的，不是那么容易冲动啊。忽言皎悟心生，这个在定里边呢，在欲界定里边或者是未到定里边，是寂静的，是很寂静的，是。但是我们从前边的正修行那一大段里，我们看呢，这个修行人呢，这位修行人呢，并不全是修奢摩陀的，他也是修观的嘛，观就是毗婆舍那嘛，那么呢，
所以这个发善根呢、啊、善根的发相啊，有可能是在修奢摩陀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呢把一切的烦恼都停下来啊，就是这个毗婆舍挪也停下来，心里面明镜而住的时候，忽然间呢觉悟心生啊，那么可能是这样子啊发出来的。但是也可能是你在生的，或者一念的啊，一念不觉，有了贪嗔痴啊烦恼，那么你用这个毗婆舍挪的智慧啊，观他这个贪嗔痴也是因缘生的，就是毕竟空的，无我无所的。那么正在这样的意念的时候啊，忽然觉悟心生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这个智者大师，天台智者大师在《摩诃止观》里面说是这个三三昧，解释这个三三昧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先是由内心的寂静，而后去升起智慧。那么也生起这个智慧，就是刚才说观一切法空的这种智慧。在智慧里面呢，智慧的运作的时候，忽然间发出无漏的智慧了，发出无漏的智慧，那就是得无生法眼了。要是这样讲呢，这个无漏的智慧叫大王啊，那个这个智慧叫大王，前面那个奢摩陀的子叫大臣，嗯，那么这样的称呼。如果说是他先是啊修毗婆舍挪的智慧，而后又修奢摩陀的寂静，在寂静里边呢，忽然间生出来无漏的智慧了，把这个太阳出来了。那么这样说呢，这个奢摩陀的三昧就叫做大王，而那个智慧叫大臣。那么智大是这样子啊，是解释啊这个修行人呢、啊、内心里面这个定慧的变化，给他不同的名称。而这个意思在大智的论里面有，但是智者大师这么一解释就更分明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说得了欲界定，那么进一步得为到地定，在寂静的心里面呢，忽然觉悟心生，那么这是其中的一种了。这个觉悟心生啊，什么叫做觉悟心生呢？是推寻三智无明行等诸因缘中啊，不见因果。这个推寻这个字就是观察的意思啊，也可以就是分析啊，也就是思维的意思。当然这是属于正意念的啊这个范围内的。三世是过去世、现在是未来世。这个时间呢把它分成三部分，在现在的过去，在现在的未来，那总合起来就是三世了。但是这三世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无明行等说的啊，就是十二因缘啊，无明缘行，行缘思，思缘明舍，明舍缘六入，六入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这是啊十二因缘。这个十二因缘呢，这是这里面说是三世啊，三世嘛无明行是过去的。那么简单的说，无明是属于烦恼，行是业力，这个烦恼一动就有了业力，这两种是过去式的 过去属于过去式的啊。这十名彩六是清源师，十名彩六入除寿。那么呢，这是现代式的果报啊，现代式的果。爱取有，爱取是现在的烦恼，有是现在的业力。生老死是未来的果报。那么这样说就是有现在，有过去，有未来，分这么等三世。诸因缘中啊，不见因果。这个十二个分成等于是十二节啊，一节一节的。这十二节啊，就是把一相一因啊，一这个众生有天有因，也有地狱恶鬼出生啊。但是佛在因间说法，就用因做例子啊，把它详细的啊分析出来，就是列出来十二节。十二节如果把它综合起来呢，也还就是过夜苦这三种啊。这个十二因缘呢，是说明了人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情况啊。要是住过佛学院的呀，大家是会听讲过啊。或者没有住过佛学院，在书本里面也可能看到过啊。那么我不想详细说十二因缘啊，我简单就是说过夜苦啊。那么这个惑啊，就是迷惑啊，不明白道理。也就是以前我们头些日讲的这个取向惑，取向惑是最根本的。这个由于取向的关系啊，我们的分别心呢就啊辗转的变化，就会有种种的业力啊。那么由业力照感果报，就是苦恼。这个苦当然包括着六道轮回都在内的。这个业呢，包括着福业、罪业、不动业啊。这个业力呀、当然是很多很多啊。大概的分类啊，就是这三种：一个福业、罪业、不动业。福业呢，就是有利益人的心动机啊，做一些利益他人的事情，那么就是福业啊。或者就是说五戒十善，这都算是福业。这个罪业呢，就是有伤害人的动机所做出来的伤害人的事情，那就是罪业了。这就是忤逆施恶的这一些的事情。这个经论上啊，当然提倡佛菩萨历代高僧都劝人受五戒啊，受三规五戒。但是劝人呢，学习十善法的地方也不少。学习十善法的地方也不少的。这受五戒这里边呢，只是说这个拿口业来说，说是不妄语。但是在十善里边呢，它就分成四种了啊，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弃语，就分成四种了。要是一个人呢，欢喜这样学习十善法，我们注意自己的语言，我不要违反这四种，我不要说这四种语言，我敢讲 人与人之间要有真，把这个不妄语啊分成四种啊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好得多，会好得很多。所以这个福业是、或者说五戒十善，罪业或者说五逆四恶、这个不动业就是静坐了。但这个静坐不是佛法的，不是属于佛法的，一般的呀，这个静坐法。那么他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他也没有发出离心，他的意思啊，或者为了身体健康，或者愿意啊享天福，享受这个三昧乐啊。享受三昧乐这个话，也还有对于这个我们人的境界，就是所谓欲乐啊。享受欲乐的人呢，他放不下欲乐的话，这个三昧乐也不能得到的。所以要是有心享受三昧乐，是要放下欲乐才可以。那么这种人呢，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没有发出离心，他修消禅定啊，那么就是不动业了，这个不是属于佛法的。那么这三种业都是属于无明原行，都属于这个行的这个范围内的。这种行当然也是不错啊，假设成功了的话，或者什么百界天或者无百界天去，寿命很长，在那里呀、很清净很高尚，但是寿命尽了也是要死掉的。那么这个福业罪业不动业，就是无明原性这个性啊，我这个取相惑，这惑业苦啊，这个取相惑的这个惑啊，就是无明。但这无明这个地方啊，应该包含着啊，应该说出两种啊，就发业的无明，还有印业的无明。这个发业的无明呢，就是这一个业力啊的开始的时候，那个烦恼推动它成就了业力，或者是嗔心啊，这个嗔心呢推动它造作了什么什么样的恶业，或者是贪心呢推动它造作什么什么样的恶业罪业。当然贪心也好，嗔心也好，都是取相惑推动的啊，取相惑把它发为根本而发动的。这个业力造好了以后，造成了以后啊，或者再继续造，那么它还不能立锤得果报的，不能立锤得果报，那么它还在潜伏在啊你的心，你自己的心里边。潜伏在心里边呢，等到他要发得果报的时候呢，还要有一个业力去帮助他一下，哎呀，有一个烦恼去帮助他一下，他才能得果报的，不然就不能得果报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啊，那怎么知道呢？怎么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呢？这个地方啊，也关乎到啊。这个有修行的人呢，的事情，就说是我们就说这个阿罗汉，阿罗汉他得到了圣道了，他无始劫来的生死的业力还有很多没有受过吧，不过是这个到三恶道的罪业。假设他得圣道之前呢，他造了的罪业，应该到第一恶鬼出生去受果报的。得出国以后啊，这种业力就停下来了，就不会到堕落三恶道去了。 那么那个，但是有的圣人呢，你没这个出国，他不到三个道去，他还在人间天上还要流转生死的。嗯，那二国也是，三国呢，他就到了三界天后五三界天去了。那么这个四国圣人呢，四国圣人呢，他也无时间来，他也那个罪业到三个道的罪业没有，在阴间天上的这个福业还是有的呀，因为无始劫来的业力太多了啊。那么他死了以后，他怎么不在三界里面得果报了呢？就是没有这个印业的无明没有了，印业的无明没有了，虽然有那个业力，但这个印业的无明没有了啊，那个业力得不到这个因缘的支持，得不到这个印业无明的帮助啊，它不发生作用。所以阿罗汉入涅槃的时候，前一念灭了，后一念不生，就入无余涅槃了。所以这个受生死果报这回事情呢，就是有发业无明，它还要有印业无明，就从这个地方看出来有印业无明，看出来有这么回事。那我们凡夫啊，他就是有发业无明啊，有印业无明，我们没有修行嘛，到时候遇见什么境界心就动了，你心一动啊，这个中阴身呢、啊、中阴身呢、他去受果报的时候，他是心是动的啊，也是动贪心，也可能动嗔心，那么这就是这个报了。这个经上说啊，说是这个人下地狱去，下地狱是临死的时候，这个恶业做得太厉害了啊，临死的时候他自己呀、啊、感觉热的厉害，非常的热，他心里面就希望到一个凉快的地方去，他一看那个地方有冰山呢、很凉快，他就跑那去了，那个地方就是八寒地狱。就是什么，你自己愿意去的，你欢喜去的，就是这么回事，那就是印业无明，他帮助你去受果报。所以佛法的理论呢，是自己完全要自己负责，这件事创造也是你自己，它的结果也是由你来享受，这是不能怨天尤人的。佛法的理论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这个叫祸业苦，祸业苦这个祸有总而言之说是取向祸啊，把它分开来说，或者是爱烦恼见烦恼，或者说发业无明印业无明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发出来的业力有福业有罪业有不动业啊，那苦就是六道轮回的果报啊，祸业苦。那么要是有了祸就有业，有业就有无明，也就有苦，就有苦的果报。有了苦的果报呢，把这个苦的果报和这个祸的关系呢，这个我们在唯识论上说的微细了一点。他说到这个业，这个烦恼啊，都是由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的，都是这样的。说的比较微细，所以有的人呢，为什么烦恼轻？有的心为什么烦恼重？这个烦恼重也可以转变为轻的啊，烦恼轻的也可以转变为重的，就是按你自己怎么样啊活动啊，它就怎么样变现，它也不是固定的。因为不固定，所以我们要是努力修行啊，它就会有效，它就会有进步。如果固定下来就没有希望了，你不能转变它了。那么这位修行人呢，他得到了欲界定、为道地定，在他的心里面呢，觉悟心生，他能推寻呢凡事的因果，这个无明原型，这个祸业苦的事情， 在这么多的复杂的祸业苦的变化里边呢，不见隐恶，即离断肠。这个不见隐恶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隐恶就是他只找一个长恒住不变异的理性啊。你要看这个印度的这个外道他们讲的理论。当然呢，我们印度人也好，中国人也好，我们不注意这个哲学的事情，我们只是学一点生活的知识，维持生活发财，享受无欲，或者是倒霉的生活，就这样子过一辈子。什么叫做恶不恶，这事我不懂，那么这样也谈不到这个事情。可是印度的外道啊，他们是很有学问的人。我们通常佛教徒说非佛教徒其他的宗教就称之为外道啊，但是印度的外道，你要读，你注意读一读这小乘经。